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宣布对两间美国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实施新的制裁。较早前在美军2月4号击落一个侵犯美国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制裁了6个有关中国的实体。北京随后称将会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四2月16号将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技术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这两间公司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中国一年前曾经宣布制裁这两间美国国防承包商，理由是他们向台湾出售价值$10 亿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初下令击落进入美国领空的一个中国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就制裁了6个中国实体，称这些实体与北京的航空航天计划有关。中国商务部当时回应说，中国希望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北京否认被击落的气球是中国军事活动的一部分，但一直未讲明气球属于哪一个民间公司的气象研究项目。据报道，美国官员现在认为2月4号被军方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原本要经过关岛和夏威夷上空，但后来被风吹离了航线。关岛和夏威夷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所在地。同时，拜登总统据讲最早会在星期四2月16号针对军方击落中国侦察气球及另外3个飞行体事件发表详细的讲话。传媒星期三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那个中国气球被吹离航线之后进入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西部地区上空，之后再穿越美国大陆多个州，最后在美国东岸附近被击落。一日前，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观察到这个气球从海南岛升空，并一直在追踪它的飞行航向。军方星期一表示，已经从2月4号被美军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残骸中寻获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消息人士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正在为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主管王毅这个星期五2月17号在欧洲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可能举行会晤做好准备。布林肯与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如果举行会晤，将会是自本月初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以来这两位外交主管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气球事件导致布林肯推迟了原定的北京之行。布林肯2月3号在电话中告诉王毅听，飞越美国本土的间谍气球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明确违反了美国的主权和国际法，破坏出访目的。中国则表示这是一个偏离航线的气象飞艇，后来又指责美国自2022年5月份以来在中国上空放飞了10多次气球。美国驳斥了北京这两种讲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2月16号到22号前往德国、土耳其和希腊访问。2月24号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日子，而土耳其目前正在继续展开大地震之后的救援行动。布林肯将参加这个星期五2月17号开始的慕尼克安全会议，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德国总理索尔兹、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中国外交总管王毅将会出席这个为期3日的年度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慕尼克布林肯将参加一系列的会议，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在强烈地震之后向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提供援助。随着乌克兰准备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新一轮猛烈攻势，与会的西方领导人可能会重新支持基辅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制定一项大规模安全援助计划，该计划将会在俄罗斯入侵一周年左右时公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近一年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2月15号对基辅方面在抗俄战场取得主动权的机会做出睇好的描述。在北约防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后，奥斯汀对记者说，我认为他们真是有好的机会在战场带来相当重大的改变，并确立主动权，而且今后能够利用这个主动权。 他说在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运送弹药之际，北约军事联盟要培训乌军使用这些军火。他说我们好像激光一般聚焦，确保我们提供的是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平台。奥斯丁贬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斯科的战场表现，他在推特上说普京选择性的鲁莽战争已经持续近一年，事情并没有好像克里姆林宫计划的这样发展，北约比以往更加团结和更加坚定。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并未放弃调查新冠源头的努力，并敦促中国予以合作。较早前一家著名的科学刊物报道说，因为争取不到北京的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正悄悄地搁置了新冠病毒溯源第二阶段的努力。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星期二2月14号发表文章，直接引述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小组技术主管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的话讲，不存在着第二阶段了，称新冠溯源被政治化，阻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延续。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称，两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星期一2月13号晚间发生的一连串枪击中受伤。此前当地警方表示，枪手打死三个人，打伤五个人之后，43岁的男性枪手疑犯在校园外被警方追捕时饮弹自尽。当局已经表示疑犯有精神病史。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星期四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两名受伤中国留学生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总领事馆已经与该校中国学联会保持密切的沟通，提醒中国留学生加强自我安全防范。声明中说，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对疑凶滥杀无辜的残忍犯罪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敦促美国有关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及广大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医药巴菲特称不愿意被卷入中美芯片大战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另外，近日中国武汉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退休人员抗议削减医保福利。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中港免核酸配额全面通关一个礼拜，关注组指出水货客问题死灰复燃。香港与中国大陆开放免核酸检测及不设配额全面通关超过一个星期，据统计全面通关第一个礼拜经过各个边境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约有243万人次，北上和南下的旅客人次持平，各录得超过121万人次。有关注水货客问题的民间团体表示，恢复全面通关之后，水货客问题随即死灰复燃，人流挤涌、垃圾堆积等公共卫生问题对新界北区居民的生活造成滋扰。有评论员分析，水货客问题涉及到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等议题，亦都可能引起中港矛盾。在港版国安法之下，民间团体不容易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由今年1月8号开始，中港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一个月之后，即是上星期一2月6号起，开放免核酸检测和不设配额的全面通关，并且开放罗湖和莲塘香园围口岸。据香港入境处统计，中港全面通关之后第一个星期，即是上星期一至到星期日2月6号至到12号期间，经各边境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录得大约243万人次，北上和南下的人次持平，各录得超过121万人次。各个边境管制站当中，以上个星期一才重新开放的罗湖最多旅客出入境，每日平均有超过84000人次出入境。 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中港两地全面通关之后，困扰香港新界北区居民的水货客问题随即死灰复燃。据香港明报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9号报道，上水港铁站近彩源路出口的水货活动高峰期聚集十几人，十分钟之内至少有两个人到该处提货之后随即搭乘港铁北上。警员巡逻的时候，水货客随即散去。该报记者放蛇查询带水货的报酬，获悉走一转可以拿到几十至到百几港币，即大约十至二十美元。亦都有上水居民忧虑，水货店铺重开之后，上水将会重回四五年前的苦况。2012年成立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星期日即是2月12号中港全面通关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同美国之音记者一同到上水区水货活动黑点视察，发现当日早上11点左右，上水港铁站 C 出口旁的秦皇坑已经聚集大约十几名疑似水货客在场分货，到中午过后，秦皇坑一带的疑似水货客越聚越多。据记者观察，负责人分派的货物包括红酒、日用品和食品等。梁金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港全面通关加上深圳居民恢复到香港的一周一行签证，造成水货客死灰复燃，而且增加的速度比关注组估计的更快。
我們現在站的位置都看到下面其實已經是有人在那裡分貨了，已經一袋袋袋好了。另外之前我們說譬如說秦皇坑那個分貨黑點，其實現在都有人分貨。我相信個情況正如我說，我開頭我們都沒有想過一周一行一通就立刻派貨的，估不到他們立刻已經派貨了。亦都可想而知，其實中國大陸是很渴求一些貨品。
除了上水港铁站 C 出口的秦皇坑，上水石湖墟的新宫街一带也都是水货客黑点之一。在全面通关之前，附近的药房和水货店已经越开越多。梁金成表示，情况就好像逐渐回到去四年前爆发疫情之前，也都可能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食品和药物安全等问题，令到水货活动仍然有庞大的需求。
原来点解佢哋啲旅客会落嚟，即系深圳嘅旅客会落嚟，就系因为个口碑。咁其实同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你去访问嗰啲旅客话点解要落嚟买啲药品或者化妆品，都系同一个理由嘅啫。
即系都
系
担心假药啊，食品安全。
系啦，咁变咗其实都听到。咁我哋第一，我系觉得。即係我自己個人先啦，我自己個人嚟講，我覺得係高興嘅。高興就咩咧？即係證明我哋香港嘅都係一個有信譽嘅一個市場嚇。咁、你哋嚟，大家各方唔理你係中國大陸又好，或者海外嘅旅客嚟歐美又好、亞洲區嘅好嚟到，佢哋買嘢係有一個足夠嘅信心保證嘅。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即係聽到之後，就亦都會有少少覺得，咦？點解我哋中國政府唔？好好咁去做好呢個監控啦，咁令到自己國民買嘅嘢都有信心，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㗎。
梁金成又表示，上水港铁站 C 出口附近蚂蚁搬家式的水货客活动对附近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包括人流拥挤和垃圾堆积等公共卫生问题。梁金成又表示，从事水货活动的人士以跨境旅客为主，可能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人士占大多数，他呼吁中港两地政府合作打击水货客活动。
是希望两地政府一起去合作打击，一再重申走水货的不是只是中国大陆旅客，亦都真是有香港人从事这种东西的。所以是咯，都希望政府真的是会正视这个问题。譬如说那个过关的黑名单啊，是咯，要继续去启用啦。咁譬如说如果有啲是香港人是做走水货的，咁深圳大陆那边个海关会不会有啲？如果假設有些人說香港海關那邊做不到事的，那會不會深圳海關那邊會可以有些行動可以做一下呢？
记者问及在港区国安法之下，关注组在社交网站发布有关水货客活动的图片会不会有压力，梁金成表示，在国安法实施之前，在社交网站发布图片都会有压力，但是他认为只是如实反映地区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关注和尽快采取行动。
有没有国安法之前都有的了、而如果我们是如实地去反映张图，我们影可能那张图是一些市民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组员自己影下来的，那这个是一个fact 来的嘛，是一个事实来的嘛。那我自己本人啦，或者我们组织暂时看不到会有一个很大问题。那我亦都不是，即我们亦都不是做任何的渲染，那只不过说啊，现在有这个问题在这里，希望政府去解决。
疫情前曾经多次发起反水货活动的梁金成表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之下，关注组暂时不会再发起反水货行动。不过他认为，如果水货客活动越演越烈，不排除附近居民会有自发的行动。
我想其实我想最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当区的居民那个反应有多大了。那我想在这一区度都叫做话居住了一段时间的人啦，或者是在这里服务了的一些团体啦，就是政治的团体，那其实他们都应该会感受得到市民的反应的。那我想就算我们的组织不去做，我想他们都应该要为市民出声啦。
29岁从事文职的深圳居民邓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通关之后已经第二次到香港购物，主要是到上水买日用品和美容化妆品。她认为上水在中港通关之后越来越热闹，在深圳觉得无聊就会过来上水行街买东西。邓小姐又表示，全面通关之后虽然取消核酸检测的要求，但是深圳海关仍然要求旅客南下北上都要填手机应用程式健康码，她认为相当麻烦，希望可以尽快取消。邓小姐说还有那个黑码，即是健康申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取消，因为毕竟现在都不需要做核酸检测，这个黑码也都没有必要留住，因为要打开二维码，有时候大陆过来香港的话，手机又没有信号，没有网络，过到来香港不是那么容易填写健康码。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11号表示，警方自中港两地通关之后一直有留意行黑的黑点，会果断执法。他又表示，最近同入境处、食环处等相关部门已经在水货客黑点加强打击，近日发出19张告票，行动会持续，不会被问题萌芽。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第一个星期，罗湖口岸每日平均的旅客大约有84000人次，同疫情前每日数以十万计仍然有一段距离，带动经济的作用亦都不如当局预期。对于中港两地全面通关之后水货客随即死灰复燃，谭美德质疑，到底港府大力推动的哈佬香港全球旅游推广活动吸引到啲乜嘢旅客。他又表示，水货客问题涉及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等的议题，亦都可能会引起中港矛盾，在港区国安法之下，民间团体不容易发声。中港全面通关之后，不少社交网站转载香港各区出现疑似中国大陆人士怀疑行乞的照片，包括有女子在街头卖身脏裤等。谭美德表示，相关情况受到国际传媒关注，如果有关当局不正视问题，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武汉星期二再次爆发退休人员大型抗议活动，大批退休人员不顾当局警告，当日上午聚集位于汉口的中山公园，要求当局撤回削减健康福利的医保改革措施。 網傳視頻顯示，當局出動了大量警力到現場及周邊區域維穩。未經證實的傳聞指有多人遭到警察帶走。同一日，東北海港城市大連亦都有數以千計的退休人員聚集在該市人民廣場，對醫保福利縮水表示抗議。據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2月15日上午10點鐘前後，社交媒體上不斷傳出的視頻幾乎實時反映了在武漢中山公園一帶發生的抗議場面。抗議人群當中有人怒敲打倒反動政府，很多人在集會現場高唱國際歌和團結就是力量等令到中共當局感到尷尬，甚至試圖禁止的紅色經典革命歌曲。有武漢市民匿名向記者反映稱，當地抗議現場喊出打倒反動政府的口號，但是抗議者出於安全方面的擔心，不願意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視頻顯示，成隊的警察部署在中山公園大門外，一些大巴車輛停在路邊，周遭人頭湧湧，出現在現場的多數都是身穿冬服、面戴口罩的老人家，現場民眾和警察對峙，雙方一度發生推撞，有幾名老人家倒在地上。當日較後有視頻消息稱，抗議現場通訊受到屏蔽，據說有多個人被警察帶走。亦都有推文爆料稱，武漢地鐵鄰近中山公園的站點關閉了，地鐵停靠的車站離集會地點很遠。美國之音當前是沒辦法獨立核實這些訊息的。社交媒體上傳出多條的視頻消息顯示，星期二上午中國東北港口城市大連的人民廣場亦都聚集了幾千名的民眾，同樣是退休人員對政府縮減醫保福利表達不滿。其中有視頻中可以聽到不是很整齊的國際歌歌聲和有人吶喊。當日下午海外的社交媒體推特上傳出的視頻顯示，大連集會現場有人遭到警察押上大巴。武漢這場集會是在2月8日數以千計退休人員聚集市政府門前舉行維權請願活動以來又一次大型群體的集會，亦都是去年11月尾中國一些大城市反對習近平堅持違反科學的極端防疫政策的白紙運動爆發以來的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活動。有傳媒將武漢退休職工自發走上街頭堅持抗爭的維權集會稱為白髮運動。參與武漢上一次集會活動的抗議人士聲稱，如果當局在2月8日之前不作出答覆，將會號召退休人員和退役軍人將於2月15日到中山公園集會抗議。他們表示2月8日前市長如果沒有回應，就將舉行退休人員醫保維權大會和退役軍人醫保維權大會，並組織在市府周圍和長江大橋到武昌月馬長道遊行活動。聲明中說，這個月底不解決問題，全市的退休人員將會要求罷免作為的市長。退特網友梁之欣然自知回帖對美國之音表示，為什麼武漢抗議聲勢這麼大，武漢第一個遭遇封城，滿城血淚，一夜解封幾乎所有人都感染了，很多老人家都去世了，他們大多數認為克扣醫療資金是要將老年人逼死去減輕政府的負擔。回帖寫到，有人問問題能夠解決嗎，官員回答說解決不到，再問如何解決問題呢，回答說反映的人多了就能夠解決了。該網友回帖仲引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話反諷話，中國人民是不可以惹的，如果惹了事情就不好辦了。去年底和今年較早時候，武漢市政府通告稱將於2月1日實施新的推廣醫保保障改革辦法，亦即武漢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援診共濟保障實施細則。該方案今年2月1日正式實施，遭到廣泛反對之後，官方堅稱這項改革旨在強化統籌基金，擴大醫保報銷範圍，目的就是為了更有利去保障參保職工的權益。 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各地民眾對醫保福利欠缺的現狀普遍存在著不滿情緒，現在老百姓上街這件事很難平靜下來。他說這個關係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現在扣除的錢這方面的還有包括提高的這個報銷的這些錢，其實都是老百姓自己給了的錢，你憑什麼去用政府強制令就將它拿走呢？這個是傷天害理。但是中央政府說很清楚，這個就是中央政府沒有錢了，所以拿你的錢沒有商量餘地。這位經濟學者指出，近年來當局的各種政策打壓民營企業，特別是勞民傷財的動態清零防疫，三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營商環境備受傷害，全國各地地方財政都已經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李恆清認為，鑑於當前中國百業凋零、經濟頻臨崩潰的嚴峻形勢和國庫空虛的困境，武漢的抗議事件有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成為白紙革命的延續，令到當局難以應對。他表示，兩個禮拜後即將召開的北京兩會上，醫保改革和養老等重大民生問題將會成為沒辦法迴避的難題，而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定於一尊，完全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對於國家和社會發生的各種問題必須要負全部的責任。這一位評論人士認為，武漢事件如果蔓延開來，對於習近平能否順利達成他2018年強行修憲所要達成的無限期連任國家主席的目的，亦都將會構成極大的考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曾經在中國私募界有醫藥巴菲特之稱，現定居美國的投資者戴雪峰，在2022年將中國上市公司國民技術以及前董事長羅超學在美國以有組織犯罪等罪名去告上法庭。事件涉及到2017年國民技術在中國指控戴雪峰攜款5億出逃，從此失去聯絡。戴雪峰表示，失去聯絡事件是對他的無憾，背後真正的緣由是他不願意被捲入長達十幾年的中美芯片戰爭。下面請聽《我從未失敗》，中國醫藥巴菲特稱不願意被捲入中美芯片大戰的第二部分，由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報導。
出生於1975年的戴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做了五年牙医，在2002年底前往深圳，先后任职于国内外券商以及是海外投资基金，早在1994年就开始研究证券投资市场的戴雪峰，在2006年初是创建了自己的公司麒麟投资管理公司，开始独立管理海内外基金。2014年5月已经开始筹划在美国开分公司的戴雪峰，在北京经过人介绍认识了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退役军人罗超学。罗超学和戴雪峰的关系很快地升温，决定共同在资本市场寻求机会。在最初的投资成功之后，2015年12月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麒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国泰麒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约定的收入分配和亏损分摊机制。这个时候戴雪峰是准备将业务重心以及国家是都移到美国，并且开展一些他所熟悉的医药行业的并购业务。2016年9月，戴雪峰积极筹划的一项收购美国一家糖尿病研究所的并购，遭到罗超学的否定。戴雪峰回忆说，当时罗超学是的确是表示不能够并购医药类的公司，应该去找芯片公司，并且建议代并购一家全球排名第三的芯片公司。戴雪峰表示异议，并不是说很熟悉芯片行业的他觉得风险过大，收益不确定，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门好的生意。感召下来的2016年11月，罗超学又向戴雪峰是建议投资中国企业华夏芯， 但是再次表示他不感兴趣。2017年2月罗超学的态度是变得非常之强硬，他在跟北京麒麟的经理以及投资总监会面的时候，非常之严厉地斥责了对各方，要求戴雪峰以及公司赶紧行动，不要实现当初的共同投资计划。这次的会面令到麒麟在国内的负责人感到非常之恐惧，并且建议戴雪峰在紧接下来的接触当中是秘密录音。戴雪峰对美国就说，罗超学简直是好像癫了一样，要我们推进他的芯片运动。2017年9月10号，罗超学再次前往美国和戴雪峰见面，这个时候戴雪峰出于自保开始将双方的对话进行秘密录音。这个亦都是戴雪峰第一次在罗超学口中听到陈亚平的名字。罗超学在录音里面谈及到他和陈亚平多年的合作关系，四川成都的项目，半导体行业填补的国内空白，一直是为他工作15年的陈亚平专家技术团队一直是和单线联系，为了航天航空技术这个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罗超学在录音当中提到，陈亚平的压力是很大，成都项目是他当董事长，万事起头难，虽然政府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各方面条件是这么好，但是他毕竟不懂技术，还有要求是很高，他要求他两年之内要投产一共三期，整个项目投资一共80多亿，项目里面的氮化镓是最核心的，除了这个还有三个项目，一个是国防，一个是民用，还有 5G 的灭火器。罗超学还在录音里面提到，半导体行业我们国家第一代落后日本美国20多年，这个这么多年一直是令到陈亚平做一个工作弯道超车，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着手，但是图纸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全球现时生产氮化镓、碳化镓的工程师不到2000人，1700人在美国，美籍华人只有107人，我都是全部掌握。同罗超学还提到了军事方面的应用，这些项目前面氮化镓、碳化镓是陈亚平团队的负责，网上都公布了，他是通过加拿大、通过美国带回来，已经用在我们的国家的军事演示，这次的猪肉和演习三个杀手锏都是需要这些的材料，都是我这个团队以及是我前期通过这种中间方式是获得，一个就是引申导弹1020，芯片的组合是离不开材料的，一个就是光狗，我们最核心的光狗，我们国家的导弹拦截系统，一个就是光纤10，这个都是印度拿过来，还有一个叫做纤16。9月12日以及14号，戴雪峰和罗超学在纽约再次会面，这次令到戴雪峰感到了真实的恐惧以及威胁。根据戴雪峰提供的录音资料，罗超学开始用戴雪峰在国内的家人威胁他，从现时开始我们两一刀两断，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注意，你会后悔，因为在中国这个地盘上面，我跟你讲，我可以这样讲，毕竟你是有这么多的亲人在中国，你要好好考虑，你还有家人在中国，你的妈妈姐姐都是在中国，你以为你跑到美国你就不回去吗？罗超学还说，戴雪峰，我整个战略目的都是寄托于你，就是这一年你都未有兑现，你不要跟国家是作对，国家也都好，公安也都好，国家叫你帮个忙，这样你不敢帮，为了国家利益这种事情容易都肯，你坐飞机过关随便是放些毒品在你的行李箱里面，一下子是就捉捕，我跟你讲，捉人的方法是很多，我们之间不可能是这样，我首先不会害朋友，我是讲义气的人。出于恐惧，戴雪峰当时表面上答应了继续合作，他说，我当时的感觉是他随时可能是拿支枪出来是将我击毙，我闹了他20分钟，这个样子是要拿命的一样。当夜戴雪峰给予在重庆的母亲以及家姐买了机票，俾佢哋系连夜离开中国。喺戴雪峰向美国之音提供嘅录音当中，罗超学提到佢点解要招募戴雪峰？你系重庆人， 你在私务里面专业性强，博学低调，实干务实专业，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同时你有走向世界的眼光，到美国来时机也都好，打好了很多的擦边球也都好，我非常支持，希望你能够在世贸大厦这边是立足好好发展。同时罗超学在录音里面也都多次提到，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做事。他说国家为什么将国民技术交给我呢？这个就是国家长远的伟大战略计划。我肩负着国家的特殊使命，我在党里面是搞安全工作是做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是没有见过呢？不理这个是当领导，江泽民也好，习近平也好，我都需要我这样的人。我是为国家做事，我不是同某个人的领导做事情，不是替个人领导搞什么的事。我为国家做这么多的贡献，包括现时的航天技术方面，国家好不容易将国民技术交给我。我希望大家真诚地从资金战略层面合作，我不会让你们做任何对你们工作，对你们今后人生有风险的工作。这些工作我做了几十年，对北京对领导打下的永远的基础，其他人想来都是没办法来。罗超学的身份至今为止公开资料所显示的都是为民间身份，他在军队可能是高级身份，未有公开证据，但是戴雪峰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他应该就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一个少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将陈亚平声称是作为下级，而且同他工作了十几年。陈亚平是天箭科技的创始人，亦都是雷电微力的创始人。天箭科技是做些什么呢？这种是属于卫星捕捉技术，太空箭。罗超学在2018年的4月发布在当地的网站川北在线的纪念大学老师去世的文章里面，附上了一张他在题目为是先父金毛台之墓的墓碑前敬礼的照片。出生于北京，后来入籍美国的金毛台，因为在1952年至1985年的期间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在1986年在美国以间谍罪和欺诈罪被逮捕和判刑，后来在狱中自杀。2017年9月21号也就是和罗超学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第四日，戴雪峰选择了去美国联邦调查局检举。我就是不是那种被别人是按着脑饮水的人，他硬逼着只能够搞成是这个样。我当日晚上就给予我的妈妈和我家姐买了机票连夜逃走，他们当时将我是威胁得很严重，我以为是肯定要整我。戴雪峰表示他不愿意被胁迫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更不可能做间谍，我肯定不可能加入他的那些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美国梦，我有我自己移民的梦想，我有我自己华尔街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哪一个愿意被其他的人推来推去。戴雪峰在2022年5月向纽约州高等法院递交了一份基本诉状，起诉罗超学在内的四个个人，这个是国民技术和国民技术美国子公司。随后戴雪峰在2022年12月向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是继续加诉，增加了包括陈亚平在内的两个个人，以及华夏森美国公司，所控的罪名是有组织犯罪，以及敲诈勒索和报复罪。光明技术美国分公司的律师在2023年2月4号在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对记者说，戴雪峰是在从事一种提出虚假以及恶意指控和提起毫无根据的诉讼的模式，特别是在美国。今年1月22号专注报道中国事务的电子期刊 The Wire 报道这件事情，曾经收到一份国民技术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为了对他的非法行为转移注意，戴雪峰进行了无中生有、恶毒以及虚假的攻击。戴雪峰在美国进行无事实基础的指控，国民技术对此反对，这个完全是无证据的捏造。戴雪峰是代表国民技术的律师说，直到2022年公司才得知陈亚平在美国遭到起诉。罗超学本人亦都对 The Wire 进行了回应，他说，我从未在美国或者是其他任何国家偷窃技术，亦都没有对戴雪峰提过这种的要求，我从未对戴雪峰和他的家人进行过威胁。罗超学声称自己是在国民技术就职期间，并不知道陈亚平在美国被诉一事，自己和陈亚平亦都交情甚浅。戴雪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如今生活在被人追杀的恐惧当中，平时都很少出门。美国之音无法证实戴雪峰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为罗超学本人原音。美国之音无法证实中国网站川北在线作者罗超学以及向文中所附在金毛台墓碑前敬礼之人和戴雪峰所指控的罗超学是同一个人。而截至发稿之日，美国之音向罗超学律师以及国民技术公司在美国的律师所发的电子邮件采访函本亦都未有得到回复，电话亦都没有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去年12月上旬放宽防疫措施之后，迎来一大波的感染和死亡潮，官方却在农历新年过后立即宣布疫情进入尾声。台湾医疗人类学家刘少华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各地缺医少药，老人家和重症病人的状况令人担忧。他认为中国的清零运动已经变成爱国事件，防疫变成一场战争，造成的次生灾害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将会长久地难以磨灭。下面是专访医疗人类学家刘少华。新冠疫情是一场共业，愿中国经历三年苦难之后迈入平等与共善。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担任研究员的刘少华著有《我的梁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试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等作品，致力于从疾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当代社会变迁的本质，以及身处变迁中的个人生命经验。从2002年开始，刘少华就只身到四川凉山进行了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他学会了洛苏话，赢得到当地人的信任。疫情期间，刘少华联络凉山的一些朋友得知，封控严格的时候感染不是很严峻，但外出打工的人的生计就艰难了。开放后，由于村民居住密集，他担心病毒可能传播得较快，体弱的老人会有难关。从1949年之后的麻风病、近年的沙士、艾滋病，再到如今的新冠防疫，刘少华看到太多苦难历史的重演。疫情爆发初期，他曾经在《面子治理下中国反复付出的防疫代价》一文中指出，恐惧蔓延、污名标签、过度防疫、医师无助，这些反应与做法历久不衰，人性如常，手段未变。他呼吁，如果能够安然躲过这一轮的疫情，恳请中国生存的众人关注和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苦难所付出的代价。以下是这一次采访的节选内容。记者首先问到，12月初中国开放疫情防控之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疫情海啸中都出现缺医少药、火葬场排长龙的景象，你对凉山地区以及中国农村的观察是怎样的呢？刘少华回答说，因为现在不能够去凉山那边做研究，很多信息我都只能够仰赖公开的信息，我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感染过了，大部分他们大概都是自己好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多的联络的朋友都在农村地区，本来平时可能就是长期的劳动者，身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有些人就好像感冒一样，有些人咳得耐一点，但是很幸运我的朋友都康复了，大部分朋友说他们都没有吃到药。 仲未有開放之前，梁山的感染率聽起來就比較低的。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記得在外面打工的人想要回過來過年，包了個車回來，結果所有人都去坐監，被罰了重款，他們也都是採取封鎖的政策。相對於山下的都市，例如是成都，梁山當時不少農村的人說疫情的情況還是挺好的。2022年當時我所聽聞就是沒什麼感染，那邊打疫苗可能也都打得比較有效率，他們也都打了疫苗了。有些人在外面沒辦法去打工，沒辦法生活下去，因為外面一樣封鎖得很嚴峻，但是梁山都不讓他們回來。但是一開放之後，很快地所有人都感染了。至於老人的死亡率呢，有沒有一定比較高呢？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具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我並沒有聽聞這樣的統計數字。農村的人比較不會去討論政策，基本上政府說什麼他們就聽什麼。當時中國在封鎖的情況之下，將這個疾病描述為可能的一個誇張。我跟朋友聯絡的時候，就他們說要小心，但是不要過度緊張，不要覺得好像外面說得那麼可怕。有一些資訊不是太過正確的，他們當時一直都問我說這個疾病是不是很可怕呢，將他說得很誇張。有些老人家如果本身身體比較弱，大概是撐不住的，其實很難有一個完整的全面一致性的狀況令到我們知道究竟是怎樣，亦都沒有一個正式公開的調查，大家都是在根據片面的印象在嘗試作出理解。記者於是又再問到了習近平1月18號呼籲五級書記把握好農村的防控，縣鄉村三級尤其要承擔起屬地的責任。中國農業農村部19號聲稱各地組織動員1901萬人包保聯繫重點人員，覆蓋率達到 99.73%。 但是有梁山、河南、陝西等地的村民告訴美國之音聽，他們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為何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呢？劉少華回答說，疫情防控和平常的國安治安防控不是太過一樣，需要的是醫療資源和醫療人力。如果你將平時的管治安、國安、行政的人力拿來處理的話，他們最多能夠做到什麼事情呢？最多就做到好像之前好像全中國的大白這樣的事情，只是管理你的行為並不能夠協助你，所以你去找村委、村幹部做疫情防控，或者開放之後你要讓他們提供醫療資源。人之常情，他們會不會害怕呢？他們自己都不見得獲得正確的衛教資訊，好像是我聯絡的農村朋友，開放之前對疫情獲得很多的資訊，就跟我們平時在中國傳媒看到的訊息一樣，外界看來過度誇大，甚至為了達到防疫恐嚇的效果，他們都具有不正確的知識。誰告訴他們聽的呢？又不識字，很可能就是那些領導或者是村裡面傳播訊息。就好像以前我在那邊做艾滋病研究的時候，常常對艾滋病有最多誤解的，我覺得還是醫療衛生人員呢。這種情況之下，把握力度，這個是一個行政的成績，但是並不是在醫療層級上加強力度，最多只有管束人的行為的效果，但是對於醫療介入，可想而知應該不會有太顯著的效果吧。記者於是又再問到了，有梁山的志願者選擇直接將物資送到村民屋企裏面，繞過基層醫療服務單位，從買不到菜到搶不到藥，政府防疫有時是不是剝奪了民間自救的途徑呢？劉少華回答說，整個中國的層級是非常多的，每個層級的做法在想什麼，甚至不同的人專業倫理、專業表現、人品都可能會影響實質的運作。如果在災難當中你獲得特殊的資源，會不會一定拿去跟別人分享呢？不一定的，因為這個社會制度沒有辦法去保障，當你需要的時候你就有機會獲得平等的對待。我們可以想像的某一種人性的表現，就是他就會留給自己用，或者是他的上級會要求送上來。假設這些執行者私心很重，不一定是村醫，甚至可能是幹部或者是上級官員，他自己亦都可能缺醫少藥，那會發生什麼事啊？就會造成這些很令人失望、傷心的現象了。 大背景一定就是这个是一个缺医少药的情景，整个社会制度或者法律都没有办法去保障人的平等需求。记者又再问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三年防疫誓要清零病毒，突然之间政策转弯，然后所谓三个礼拜快速过风，这个背后的动机和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刘少华回答说，人不可能不会犯错，但是人如果犯了错从来都不承认错误，经常会造成问题的。你平时就将我个人都会存在的现象放成一个很重要的权力者，他如果从来都不承认错误，那又怎么呢？这次疫情当中所谓的专家都出现了问题了，从头到尾秉持专业精神话讲出逆风话的人下场亦都不好的，正直而且持续秉持专业良知的那些专家，大家真的应该给他们喝彩，而且应该要让他们翻案。如果在疫情当中他们受到很大压力，好的医生至少有一位。上海的张文云，他之前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亦都挨过来，他一定是一个无欲则刚的人才挨得住。那一些可能被歌功颂德，但是真的听起来是谎话连篇，甚至不将人命当成是人命的专家，大家应该要去检讨一下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知以专家之名做出非专业甚至是非医学公卫伦理的发言，其实影响很深远的。整个中国的清零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爱国事件，这样的心态已经在很多民众心中形成了。他们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可能过时的片段的扭曲的，如果上面都不肯承认错误，下面也都去维护这个错误，上下形成一个社会的氛围，就会令到清零政策继续做下去。所以清零政策一直是这样拖下去，终于拖到不成功的时候，但是也都来不及了。之前整个氛围往哪里走的时候，什么其他的作为都不做，大量资源都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很多经费不是拿去做核酸检测，建方舱开始要买 Paxlovid 的时候又说经费不足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合理的滚动式的预算讨论或者是总体性的讨论，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专家或者是基本有医疗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疫病是不断变化的，全世界一个合理的政策亦都会是不断变化的，不理是 WHO 或者是世界各国，不理是病毒株或者是疫苗和药物研发，或者是人体免疫的情况都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亦都因为因应所有现实情景在变化。但是中国情况就很奇怪了，这个疫情和国际上药物研发情况不断变化的同时，中国的政策都不变，这个很不符合医疗基本常识。唯一可以想象的就是中国要自绝于世界之外，它并没有要用国际疫苗和药物，对国内本身而言，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疫苗或者药物，它可能真的认定它的处境没有改变，加上它采行严峻的封锁政策，其他地方的人群都经过不同的变异株的免疫洗礼，但是中国相对没有，全世界都变紧，只有中国处于一种好像是冷冻的状况之下，它的风险的确比较高，仲想用清零作为唯一手段，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是有效或者永久的手段，它终究必须要换成公卫的手段。但是显然我们看到它并没有换到，它唯一换的就是公卫手段，就是令到人体的免疫力自行去解决。记者再问到，中国为所谓的防疫成就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习近平31号在求是发文说要清除党内病毒，跳出历史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但是很多老百姓觉得好像是一场噩梦，身体和心灵都伤痕累累。刘少华回答说，一般国际上在谈到防疫成就，就是说能够减少几多少人员的损伤，或者在生物医药科技上藉着危机变转机研发出对人类生命福祉有效的方法，或者是公卫体系是不是能够更进展强化。如果从这些方向来看，我就不知道中国的防疫成就究竟是在哪个方向，令人很困惑。 防疫成就呢四个字系点样嚟嘅咧？如果一定要话系有嘅话，可能就系通过封控令到大家冇办法接触而减少死亡。但系通常我哋喺谈论任何防疫成就或者系治理成就嘅时候，一定会一拼咁样去讲佢嘅代价噶。呢个代价显然有两个问题：第一，系咪一定要用呢啲代价取得咁样嘅成就咧？显然其他国家并唔系咁样，咁样嘅做法。是不是最佳最合理的选择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价是不是会大到相形之下，这个防疫成就会令人无感呢？其实最大的创伤一定就是人的心理，这个是长长久久的，经济是我们可以见到的代价中最显著了，很多人活不下去，尤其是本来比较穷的人，必须靠每日工资过生活的人，那些打散工的人过去三年哪有打散工机会啊？那些人到底怎样生存呢？这个是令人不是太敢去想的事情。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次生代价，需要医疗照护的人因为这样封控没办法得到正常医疗照护，甚至没办法去医院，很多人就提前死了，也都不是死于新冠。这些代价非常可观，但是很难统计。死亡证明的填写决定你怎样去统计，但是这些人身边的亲友都知道那种痛，那种留在心里面的痛会是一世的，这种代价很难去计算。还有人际之间彼此揭露、彼此驱赶，甚至彼此暴力，这种代价要怎样去评估呢？要怎样去计算呢？很多小孩三年都没有办法去翻学和人正常接触，未来成人之后这段心理效应对于人的人格和心理发展成长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个代价其实很可观的，但是目前很难统计，我们只能够说会有一些预期，未来看中国的学者研究者是否能够密切地关注这些代价了。记者再问到你之前说这场疫情根本就是一场共业，共业是怎样理解的？何为因？何为果？如何去破除呢？
如果我们用一般的国际上在谈防疫成就的一些指标来看的话，就会令人很困惑，不晓得这防疫成就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经济是我们可见的代价里面最显著的嘛，对不对？很多人都
刘少华回答话，如果大家都抱怨清零政策，大家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很多言行举止或者思考其实都在巩固维护清零的严峻呢？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竞争，都在抢夺，都在走后门关系获得医疗资源，是不是我们也都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令到大家只要生病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就医权呢？他的确就是一个共业来了，在中国之前就没有这样一个共业或者平权的大家集体性共同平等生存的概念，是一个危机爆发时候当然更加不可能会有。但是如果经过三年的惨痛教训，如果大家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话，让所有人都不快乐，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想一想，话未来是不是应该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比较平等共善的社会方向去走呢？让每一个在里面生存的人，如果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其他人都可能表达关注支持呢？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放在中国境内来讲的话，他的确就是一个共业。记者再问到，很多人都认为这次防疫实质上是习近平培养干部壮大和组织队伍的政治操练，包括社区网络化、白卫兵等等，都和医学关系不大。你究竟是怎样看的？刘少华最后回答话：是啊，不断咁样将佢哋当成作战，防疫就系一场作战。作战的方式就系用非常严峻的方式嚟到调配。通常作战嘅时候就系一个紧急处境，平常嘅法律体制好似都唔使用啦。政府自己决定呢个系一种紧急嘅状态，佢就可以唔尊重人权、唔尊重法律。呢啲大白其实唔具备公职的身份，亦都不具备公安的身份，他们就可以轻易地随便地对人民作出很多暴力性举动。居委会亦都不见得具有官方或者是法律授权，他们都可以随便制定政策。通常战争就是一种紧急状态，如果他不是采用这种紧急状态的思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刚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新冠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毒，国际上也都是严阵以待，刚开始采用这样的手段，其实它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治理的紧急状态，但是在一个并不是真正的 戰爭時期任何一個政府採取這樣的緊急狀態都會有一個危害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